林德徐奉旨去广州禁烟。这一天呢，大队人马就来到韶关镇。哎呦，这韶关镇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，大街小巷是张灯结彩，买卖铺户尤其彩花焕然一新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，你就听那鞭炮声，噼啪啦噼啪，叮啪叮啪，在韶关镇的镇口还搭起两座松柏牌楼，上头是明晃晃的金字，热烈欢迎奉旨的钦差林德徐。这老百姓啊，从四面八方赶到镇子里头，又来的这人这多呀，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士农工商三教九流，上了年纪的年轻人都想开开眼界，看一看这位名震四海的林青天。原来得的通知说林大人正当午时必到韶关，可是正当午时快到了，怎么钦差大人还没影子呢？人们急的在道路两边等着，房上树上墙上楼上人都挤满了。原来得到通知说林大人正当午时必到，可现在怎么还没来？大家心里头着急，全都直着脖子瞪着眼往路口那看着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哎，乡亲们听，来了，林大人来了。大家一听可不是吗，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，紧跟着韶关镇就放起了礼炮，炮声震天呐，锣声嘹亮，晃晃晃晃晃，来了，林大人到了。整个韶关镇的街上就开了锅了，老百姓往北镇的口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在前面跑来200匹对子马。什么叫对子马呀？就是给钦差大人开道的，四匹一行，四匹一行，说白的都是白的，说黑的都是黑的，说红的都是红的，那个整齐就甭提了。这些战马都是挑了又挑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捡了又捡，膘满肉肥，是毛管刷亮，鞍颤交魂，夺人的耳目。骑马的这些勇士都是软包金包头，身穿军装号坎，腰中挎着绿裤子弯刀，手中拿着长枪大戟，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在头前开道。200匹马队在人群过去之后，后边就是钦差大人的仪仗队，这仪仗队是160个人组成的，前面是36面飞龙旗，48面飞虎旗，28杆飞熊旗，在后面什么金瓜月虎朝天凳，鹦鹉鹦帆鹦照鹦，日扇掌扇龙凤扇，执掌权衡金瓜卧瓜大刀阔斧，在后面是官仙灯官仙牌。哦，这些人过去之后，在后面有很多人护卫着一架黄彩屏，这黄彩屏里面供着道光皇帝的圣旨，黄彩屏过去就是林则徐的大轿，好不威风啊！ 就见这个大轿的周围有不少的卫队在这保护着，打着引马的是林则徐的总管林升，旁边跟着二总管林祥，后面跟着亲随林府林禄，在轿的后面跟着韶关镇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，哎，一百多人。林的人的大轿是一乘金线描花绿缎的大轿，葫芦金顶，又宽又大，轿杆是红油漆的，抬轿的是八名彪形大汉。这些人技术熟练的，穿的也干净，都是剪子骨的大辫打的倍儿亮，脑瓜皮也剃得去清散亮，精神饱满，白袖头，走起路来跟一根线站的一样那么整齐。那大轿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，可以这么说，轿杆上放一碗水都不带洒的。就见大轿的轿帘高挑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则徐。林则徐呀，看上去也就四十七八岁，中等的身材，身体稍微有点发胖，往头上一看，戴着总督大员的官帽，山虎的顶子，翡翠管，双眼大花翎，身上穿着道光皇帝御赐的杏黄马褂。往脸上一看，林则徐长的是一张团糊脸，面皮发红，两道细眉，一对丹凤眼，葫芦似的鼻子，方海口，三绺短墨髯，大耳垂肩呢。这人是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显得特别的雍容华贵，另外带着百步的威风。就见他在大轿里头坐着，稳如泰山，不住的挥手向欢迎的群众致意。林则徐啊，跟别的官不一样，按着那封建制度，当官的怕看，尤其当大官的最烦老百姓，走到哪纸包纸果色藏大朵，恐怕出事儿。林则徐则不然，他理解老百姓的心情啊。从离开北京那一天开始，他就传下话去，说我的队伍不管走到哪里，村庄镇店、河洛码头、州府县道，允许老百姓随便观看，不要难为这些人。我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干什么躲躲藏藏的呢？遵照他的指示，这个轿帘始终是撩着，所以人们才看得清楚。这阵林则徐坐到大轿里头，脑子里不住的翻腾，广州眼看就要到了，他正想着跟皇上的对话，采取哪些有力措施，坚决是严禁大烟。迷迷糊糊的正想着呢，这时候他的大轿就来到韶关镇的十字街。这韶关镇是个大镇点，店面林立，人烟也稠密，什么这块当铺、饭馆、澡堂子、戏园子、旅店子，一家挨着一家。靠着路边有个三层的酒楼，字号叫太白楼。因为允许老百姓随便看嘛，所以这楼上楼下全是人。这时候在三楼靠右面头一个窗户那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小个不高，在五尺左右，有点秃脑瓜门，大辫在身后当着， 稍微有点奔着头翘下了，鼻子往上卷卷着，厚嘴唇扒着嘴角，一对小眼睛发红，往这人脸上一看是气色不正，活脱跟个烟鬼是一模一样的，两片大山峰耳，看上去不到30岁，还穿的挺好，蓝绸子大衫儿，绑着白袖头，下边白布袜子，穿一双圆口鞋，在桌上放着个长条的包袱，不知里头搁的什么东西。就见这个人脖子探出多长，往楼下看着，邻着人的大轿离得越近，这个人显得越着急啊。眼看邻着人的大轿就要路过这个窗户的时候，就见这个小子唰把脑袋一扑了，这大辫子一转个就缠到脖子上，把辫穗一掖，就见他袖面高挽，一伸手把包袱打开，再给他摁疯狂，嘎嘣嚓亮亮亮亮，拽出一把雪亮的钢刀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刀也拽出来了，他双手掩窗户台，双腿一飘，从3楼这么就飘下来。哎，您别说，这家伙脚底真有功夫，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轻如猿猴，哎，没有多大的声音，正好跳到林大人大轿的侧前方。他双脚刚一站立，把掌中刀一晃，对着林大人的前心，把牙关一咬，姓林的，你再叫你，恶狠狠就是一刀。你说这事儿吓人不吓人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钦差大人的队伍，跟着那么些卫队，竟敢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跑这来赤刀行凶的，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那卫队本来一个个拔着胸脯，美了吧唧在马上骑着，没想到能出这个事儿。等这个事儿一出现，卫队全傻了，干张嘴想拽刀都拽不出来了。等他们把刀拽出来，林大人的命也就没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林则徐也发现了，他脑子里正在想事的时候，冷不丁脚前头黑影一晃，他闪目一瞅啊，发现一个人长得跟猴一样，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扑奔自己的前心，再躲也来不及了。不过在这一刹那，林则徐心里一翻个，完了，我这条命这算交代。那位说这个刺客是谁呀？他怎么那么大胆子跑到韶关镇刺杀林钦差？这里边有个原因。要说他为什么要刺杀林则徐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林则徐字叫少穆，是福建省侯官人。侯官是哪儿？就是现在的福州市。要说起林则徐来，家里头家境贫寒呐，那日子过得不怎么样，吃这顿没那顿。他父亲是个普通的手工业者，凭着手艺挣点饭，但是在那旧社会，林则徐的父亲饱经风霜，受尽了各种压迫和压榨，老头就横下一条心，我这不有个儿子吗？无论如何我得积攒俩钱儿，供我这孩子念书，让他念点书，将来长大了 升个一官半职，我们改换门庭，我也省着受这窝囊气。所以老夫妻解衣缩食，口饿肚攒呢，不管多困难也让林则徐念书。林则徐从小就天资聪明，这孩子成熟的也早，他理解父母的心情，自己念书不易啊，我要念不好书，我对得起谁呢？所以他就横下了一条心，黑天也学，白天也学，寒毡坐透，铁砚摸穿，头悬梁，锥刺骨。哎呀，那个刻苦就甭提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心不钻。感情你真跟他飙上了，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。正因为林则徐用心读书，虽然他年岁不大，就写一手好字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。在16岁那一年就考中了童生，20岁那一年就中了举人，25岁那一年就高中进士，26岁那一年就当了翰林院的庶吉士，做了京官。林则徐这个人呢，别看当了官了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为人正直。哎，我就凭着我的真才实学，我也不溜须，我也不拍马，这个人威望是比较高的。皇上发现他办事认真，又有才学，所以不断的越级提升。在他30几岁的时候，就当了江苏的五备道，40岁刚挂零，就当了江苏省的巡抚，50岁刚挂零，就高升湖广总督，那是封疆大吏，大权在握。林则徐呢，咱们刚才说了，自幼生长在福州，这福州这地方也们靠着海边不远，净受外国人的欺负和掠夺，什么东西方的文化也最早从这儿输入的。林则徐从小的时候就接触了不少新鲜的事儿。林则徐的念书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是死八股死教条，他不是，他注意济世之学，主张实用。每当他观看历史，看到岳飞的精忠报国，看到文天祥，看到郑成功收复台湾，他都肃然起敬。那时候的下了一颗决心，我要长大能当官，我要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，也按着他们的样子保卫祖国。在西方进的这些东西，最使他反感和憎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鸦片。这鸦片呢是官词儿，叫白的就是大烟，这玩意儿缺德带冒烟儿。说这大烟什么年头进的中国呢？据有史可查，在明朝那时候大烟就到了中国了。听说明朝有个皇上就是明神宗，那就是著名的大烟鬼。不过那时候那大烟呢，进口的数量很少很少，也是有皇上啊高级阶层啊用这东西，有个头疼了浑身疼了哪不得劲了，抽一口大烟又飘飘荡荡，还能治百病。当时给这大烟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福寿膏，说人要用这种东西能延年益寿。可那时候烟进口的数量极少极少，用的人也不多，不足以造成危害。到了清朝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，特别是到了乾隆年代以后， 这鸦片是大量进口，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啊，甚至当兵的也抽上了大烟，毫无战斗能力，同时还毒害到广大劳动者的身上，坑家荡产啊。这大烟这个东西啊，原来有一种东西叫鹰鼠，这鹰鼠长得像棉花糖一样，说把它拉个口，挤出里边的浆来，白浆，好像那橡胶树长成那橡胶一样，把这玩意儿经过提炼之后变成烟土，把烟土提炼之后变成烟膏。本来这东西是一种药材，管什么麻醉呀、镇定啊、止痛啊，但是你要用多了，经常吸食就能上瘾，你要上瘾之后要再不想用那不行了，那就是无的狼复毒，吃也死不吃也亡啊。说这样一上了瘾，把大烟再断了，轻者闹场大病，重则把命就得搭上。说这个东西麻醉人的神经系统是最大的毒害，一般的人不清楚啊，所以吸用它就慢慢就上了瘾了。听说大烟这种东西最早运进中国的是葡萄牙，以后荷兰也运过大烟。在林则徐念书那时候，往中国进大烟的最多的就是英国，一开始从几百箱增加到几千箱，到了1835年就进了上万箱，在鸦片战争的前20年就猛增到20余万箱，把中国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啊，国库也空虚，老百姓也倒了霉了，上上下下都变成大烟鬼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道光皇帝那时候，全国男女老少抽大烟的足有300余万人。最使人可怕的，当兵的都抽大烟了。人家老百姓没说嘛，当兵的身上有2条枪，一条枪是作战用的武器，都长了锈了，一条枪就得大烟枪，磨得溜光带亮。你说这样的兵能保卫祖国打仗吗？